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不管你是君王，不管你是平民，不管你什么样的人，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很清楚。神在这里没有替摩西背书的，没有。所以摩西再三的请求，后来神亲自把他埋葬，他死在约旦河的这一边，他没有进到迦南去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是加底斯的国。那我们现在问，加底斯是考验人，加底斯是熬炼人的，不管老的一代一定要倒下的，这就是叫做加底斯。圣洁什么意思呢？圣洁就给我们看，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所以当圣洁的生命活出来，你看不见一点亚当的影子，一点影子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，我们才知道到底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呢，我们才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功课。那摩西呢，现在神要叫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现在神没有叫他你击打磐石，没有，他说你手里拿着杖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神没有叫他击打。不过那个时候摩西很生气，很生气，他完全被激动了，他被谁激动了？被以色列人激动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一生气，你看见吗？他就击打磐石，他击打磐石，磐石照样流出水来。但是你看见在这件事情上，摩西得罪神了。所以我们要比较一下，这两次都是磐石流出水来，那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？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那么第一次，这个38年前，你记不记得在利非定他们吵着要水喝，结果呢神叫他，神呢就从磐石呢流出水来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我们都知道圣经记载的很详细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说所有的老百姓都在利非定，第几站都是第十站。但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告他们吵着要水喝，那么所以现在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怎么样他们才有水喝。所以怎么做呢？所以当很多人要暴动的时候，神就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那个杖就是神的杖，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，那就是几个领袖，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意思是说你要先他们，先比他们早走一站，到哪里去呢？要到河烈的磐石那里去。河烈的磐石就是下面一站，西乃山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当大家吵着水喝，他们干渴得不着满足的时候，那么你们如果真的能够把水给他们的话，那么领袖们带头的人，服侍的人要做一件事，他们最少有一个经历要比普通老百姓的经历要多一站才可以。一般人第十站就可以了，一般人只要这个在哪里，在利非定就好，但是你们的不行，你们要到下一站去。所以只有你们到了下一站，你们才到了什么，那个将来那个你们才在那里，你才找到磐石，明白吗？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如果今天200万人他们的干渴能够得到解决的话，那你看见磐石流出来的水不是一滴两滴的水啊，那一定是活水的江河。所以没有错，诗篇里面好几次说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开了江河，像长江大河一样，这个一点没有错的。那么想想看，如果河水从利非定经过的话，它的河源呢一定是在20公里以外的高处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你讲的河水的源头一定是磐石，那个磐石不是在利非定找的，那个磐石在哪里找的？一定要在西乃山找的，一定在河烈山。所以神告诉他说，你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 你的站在你面前，那么你要击打磐石。所以可见呢，在何烈山那里好多磐石，那么你到底哪一块磐石啊？对不对？你那么现在神告诉他，他站在哪个磐石附近，那个磐石你就可以击打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知道啊，因为好几百万年前这整个西乃山是在水底下，所以等他浮到水底上来的时候，所以到过西乃山的牧人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学一个功课，牧羊人知道，我若口渴怎么办呢？我就找那些磐石。为什么找磐石呢？因为当磐石浮到地上来的时候啊，他不知不觉的，他因为本来在水底下嘛，所以每一个磐石都变成个水库，小水库。那么尤其呢，盐巴呢刚好就沉淀在上面，所以就在风口上面就沉淀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磐石里面是有水，但是为什么你碰不到水呢？因为被盐封住了。所以现在那些牧羊人牧童他们学，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学这个功课。如果我带着我一家人出去，我口渴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找一块磐石，找一块磐石呢，我就敲敲敲。如果你真的敲对了，刚好敲到它裂缝的地方，你看水就喷出来。水喷出来以后，你看摩西可以解渴，摩西一家人也可以解渴。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就是西乃山那个天然的资源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我们这个人根据我们天然的资源，魂的潜势力也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明白吗？等到母亲要救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他明明是个鸿沟啊，你看见他根本忘记了鸿沟，他一下就跳过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身体里面有个潜在的能力，到了紧急的时候，你一按那个紧急电流，他就出来了。人的魂也这样啊，你看见吗？人的魂也是这样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说今天人的天然里面，你看见到时候你真的解渴吗？你倒是也能够解别人的渴，好像你也可以给别人点帮助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到西乃半岛不是没有天然资源，还是有天然资源，但你要分别出来什么是天然的，什么是从神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如果要磐石流出水来的话，这个一定要神做，神动指头才可以。你光凭你天然，你会讲，你也会做一些事情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说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也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人天然里面有一些的天然的资源，但神所要的不是这个。所以呢，神就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何烈磐石。在那么多的磐石里面，你怎么知道哪一块磐石会流出水来？不是一滴两滴，不是光是照顾摩西一家，乃是叫两百万的人都能够得到干渴。那这个一定是神迹，对不对？这个摩西根本办不到。你叫摩西养活一家，叫一家得干渴，他自己干这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真是需要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做。但是现在问题，这么多磐石哪一块是？现在就是神的同在在哪里？那块磐石就是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你看见神的杖落在主的身上，结果从肋旁他就流出血和水来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没有错，你只要找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在哪里？基督在哪里？神的同在就在哪里。所以你看好了，那个磐石一定能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不过这个不过是影子，它实在的意思乃是给我们看，基督乃是跟随着我们的灵磐石，是保罗明明给我们明明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就懂得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你看见不是任何的磐石，乃是什么？乃是西乃山上的。好了，结果呢，如果你看见我站在哪里，你就击打磐石，这个磐石呢就有水流出来。所以后来果然怎么样，活水的江河就叫大家都解了干渴了。那么现在地理学家能够为神的话做见证，神的话做什么见证呢？就是说我们讲过，整个西乃山半岛是一个排水系统，最好的排水系统。那么所有17座山，就是南边南区的所有的山，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他们将雨水或者什么水的话， 那么好了，所有这个山区里面的水它一定要排到海里面去啊，很有意思。排到海里面你一定要经过很多洼地，经过很多的干旱，经过很多的旱谷，对不对？就是洼地。但是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所有17座山里面的水，如果有任何的水的话，它一定只经过一个旱谷，那个旱谷今天叫做费兰旱谷，也就是利非定的那个旱谷，从那里就排到红海里面去。所以现在你能知道说，当水源在20公里以外，在西南，在山区里面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么百姓怎么会得到干渴呢？如果这个水来，它跑到别的干旱的地方，然后排到别的地方红海去，他们也得不到啊。所以现在地理学家可以做见证说，你看见当时只要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个水很稀奇的，一定经过费兰旱谷，一定经过利非定，结果利非定人那些人看见说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能帮助神的儿女，不是因为你书读得多，不是因为你头脑好，这些都需要，都好，神可以装备你。有一件事，你们这些做领袖啊，你们这些做长老，你们这些做同工人的，不要忘记，你们学的功课应该比一般弟兄姊妹多走一寨，你才有办法帮助他们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果然在旷野里面就为他们开了江河。这是第一次。现在38年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一个为神做工的人有一个危险，当你经历了神的神迹以后，你有一个危险，你喜欢依靠你过去的经历，因为20年前30年前你讲的几句话人就得救了，所以每次你传福音都讲那几句话，你20年前是可以救人，20年以后不灵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什么叫做加底斯呢？加底斯并不是重复啊，加底斯是加深的意思，虽然你又回到加底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不是说你仍旧可以依靠你38年前，因为你活在神面前，然后神把你带到那里，一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所以你认为说现在我笃定的，我只要击打磐石水还是流出来，你是做了这件事情是做出来了，但是问题你已经得罪神了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一个什么重要的功课呢？等到38年再回到加底斯，请记得仍旧同样的功课没有做。所以祷告功课也这样啊，你只要祷告功课可以很浅，浅到一个地步你讲 ABC ABC 神都会听你祷告。有个印度就是这样啊，印度小孩小牧童啊，他从那个传道人那里刚好学会 ABC ABC， 结果他看见老虎来了，他就大喊 ABC， 结果神就听他祷告啊。的确神是这样的神嘛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孩子把爸爸喊着妈妈就都很高兴，没有爸爸都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孩子终于讲话了。所以祷告是浅到一个地步，每个人都能祷告，那祷告也深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你祷告一定要符合神的旨意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同样是祷告，但是不同层次的，一个是38年前，一个38年后。那么现在你能不能把38年的经历再搬过来？不能，你38年一点的进步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知道吗？今天摩西要向他自己挑战，摩西最大的敌人是摩西自己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常常被神使用，尤其是在神手里很有用的人，他慢慢的就不是依靠今天神心间的启示，他很自然的会依靠多少年前神对我说了那个话，我只要讲那篇道就一定有3000人得救的。因为姊妹，结果你不是依靠神自己，乃是依靠你自己的经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摩西他要学一个新的功课，那这个新的功课是什么呢？那么这就是当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功课跟上一次有一点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有好几个地方不一样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那一段故事的时候，那么你读到一个什么样，你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你看现在神对摩西怎么说。然后神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召聚会众，在他们面前吩咐 磐石流出发出水来。神没有说击打磐石，没有，他说吩咐磐石流出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但是很奇怪，摩西就把神的话打了个折扣，神说吩咐，结果他又击打了磐石。然后第九节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去取了杖去。那我们普通读圣经是马马虎虎的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懂得这里到底是讲什么，跟几年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那第一点要记得，38年前那个磐石跟现在这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有一点的不同。那懂得希伯来人告诉我们说，38年前那个磐石是个 low rock， 是低磐石。那现在这个磐石是什么呢？是 high rock， 是高磐石。那如果基督就是灵磐石的话，那 low rock 就指着他钉十字架，那么高 rock high rock 就指着他的荣耀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到荣耀了。如果你要引于一位圣灵的话，你不需要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，你不需要再击打磐石，不需要了。现在呢，你祷告就可以了。你祷告就好像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所以真理是很清楚的。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摩西得罪神呢？摩西他再把磐石打一次，什么意思？他完全把神代表错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摩西好像可以把主再钉十字架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是被击打的，然后肋旁流出血来和水来。所以在根据福音的真理，摩西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？但是因为他太生气了，太生气了，他完全糊涂了。神说话了，他没有听见；神说吩咐，他没有吩咐，他击打磐石，因为他里面的气叫他做了一件神没有吩咐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太严重了，太严重了。所以，所有服侍神的人都要恐惧战惊。记得神说吩咐就是吩咐，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把神代表错了，把一个福音真理完全代表错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里的杖不是38年前那个杖，38年是他牧养的杖，他向着红海一举，红海分开，他牧养多少年的杖变成神的杖。但这里的杖圣经怎么说呢？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根杖。那根杖什么杖啊？那杖你还记得吗？当在旷野，当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，尼格拉党可拉一党背叛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不服气啊，不服气，神说好，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去把12个支派都找来，然后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，那个杖其实就是树枝啊，树枝砍下来，它明明是死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让这个12根杖在耶和华面前，不要忘记，在耶和华面前过了一个晚上。那现在第二天，你如果看见了什么，你就知道说没有话讲的。结果所有的杖，只有亚伦的杖是开花的，是结果的，只有亚伦的杖是死而复活的。所以到底神用亚伦不用亚伦，你不要问别的，你不要查别的，你问他身上有没有带着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经过那件事情以后，所有老百姓，所有大家都心平气和，没有话讲，只有亚伦的杖是开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你拿了多少的文凭，不是你读了多少的圣经，今天就是当你经过死的经历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？然后你的见证乃是死而复活的见证，是你看见吗？到了结果接了熟信，那么证明什么？谁有这样的杖，谁就能做神代表的权柄。所以在新约不要忘记，只有神是权柄，只有当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经过了黑夜的晚上，一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欢呼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所有弟兄姊妹都看见权柄在你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伏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当让神擦干你所有眼泪的时候，你身上有一个经历是别人佩服的，别人佩服人才能顺服。 所以今天你不能够耀武扬威，好像是我拿了几个博士，我做了多少事情，我用地位来压你。因为姊妹报彼得说，不要用权柄来辖制辖管，做长老不能用权柄来辖管。为什么？记得当所有弟兄姊妹肯顺服以前，他一定佩服你。你有什么地方可佩服的？不是因为你是大学的教授，也不是因为你是律师或者是医师，是因为你的确服在神的选下。你经过了一个黑夜的晚上，终于你看见吗？神说他身上带着你们都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一根杖是摆在神面前的，那就是亚伦的杖。所以请记得吗？现在不是还是炒冷饭，还是过去怎么做我仍旧怎么做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现在你看见不能够再依靠那根杖，现在要依靠什么？复活的大能。现在那根杖所代表乃是一夜的哭泣，乃是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拿着那个杖就可以了。所以你手里拿着杖，现在是杖什么？是见证的杖，它本身就代表复活能力的。所以不能再打那个杖，不能再打那个磐石，你只要做那个见证，然后口里宣告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结果现在你看见吗？结果磐石就，结果你看又一次是活水的江河。那么这一次是在哪里发生的呢？这一次是在加底斯发生的。所以什么叫加底斯呢？加底斯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经过了漫漫的长夜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生命复活的生命显出来了，接的乃是熟悉。你只要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，他已经升到天上，他是我们的主。那么今天什么时候圣灵能够涌流出来呢？很清楚的，只要借着祷告，然后呢，不要忘记从神面前拿那根杖，只有那根杖。你不是拿那个杖去打磐石，磐石神基督已经得着荣耀了，所以你只要站在磐石面前，你只要吩咐磐石，借着你的祷告，借着你的见证，你看不知不觉的圣灵的活水就从你身上涌流出去。所以这什么功课呢？这个就是加底斯的功课，这也就是圣洁的秘诀。圣洁的秘诀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每个人都像那根杖一样，都是不会，都是最后都应该像什么？像那个克拉党的人一样，我们的结局就是这样的结局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神有给我们回头的亮光，也给我们回头的恩。虽然我们漂流在旷野，但是终于靠着神的旨意，我们终于回来了，我们终于回到了加底斯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加底斯，如果我们看见38年以后所发生的故事，是谁的故事呢？就是摩西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摩西在这个功课上，我们看他失败了，所以他就加入了那个淘汰的行列，就是说老的一辈只好要倒闭在旷野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如果在摩西的功课上，我们能明白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。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，怎么样能达到成熟的境地呢？你看见经过了38年以后，我们又回到什么？又回到加底斯。那如果再回到加底斯，应该前面的功课学会了吧？你不只看见什么？你不只看见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你不只看见玫瑰，你也看见玫瑰的吃，你也看见神就安排许多人要来吞吃我们。因此有的人要破坏我们的名节，有的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他们应该是吞吃我们的，结果我们能够得胜。感谢主，看样子我们应该没有了，照着那个病来讲应该没有了，都是要吞吃我们的，就要感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现在你就奠定那个基础，什么基础呢？你一旦进到迦南以后，你能像什么？ 你能像这个迦勒一样把那个山地给我。山地代表艰难，希伯伦代表交通，就是因为经过苦难能够学习与基督有更深的交通。这就是那个黑夜哭泣所经过，那后来一天亮了以后，你看见那就是所接的就是信，就是熟信，那就是指着那个丰满基督的生命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再回来就奠定了什么？就奠定了得胜的基础。虽然奠定了，你看见一直等到进了迦南以后，然后这个谁呢？然后迦勒才能够说，迦勒才能说把那个山地给我。所以如果有了这个经历，那弟兄姊妹请记得一件事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不只是迦南是我们的产业，迦南更是我们的奖赏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伦在整个迦南地里面可以说是迦南地中的迦南，是最能够代表迦南。谁得到那块地？是迦勒。那迦勒不要忘记，他38年以后仍旧回到这里。摩西失败了，他没有失败，和约书亚能够最后能够进去。所以再回来弟兄姊妹什么意思？实在他们不要回来，对不对？因为神老早答应，老早答应摩西，老早答应说是什么呢？说是迦勒另外有一个灵，另外一个心智，所以神老早答应他可以进迦南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就进迦南，因为神已经答应他们了。结果你知道吗？约书亚是得胜的，迦勒也是得胜，所有人都失败的。结果你看，是约书亚跟迦勒陪着这些百姓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他亲眼看见老的一代一个一个倒下，但是他亲眼看见新的一代一个一个的长成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又回到了过来，又回到了加底斯。那要问，这些人漂流38年有道理的？对于迦勒来说，对于约书亚是没有道理的。他们哪里需要漂流？他们根本是得胜者，但是为着那些更软弱的弟兄，他宁可陪着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话，经过38年。所以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他们本来不需要这样做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陪着年轻一代终于回到了加底斯。所以加底斯的功课不要忘记，从这里你就知道约书亚所学的，你知道摩西所学的，你也知道这个迦勒所学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加底斯所给我们看见。不过我讲到这里，我要给大家一点的安慰，因为很多人替摩西抱不平，因为你看看摩西没有苦劳，有功劳有苦劳啊，那就太可怕了，不是吗？侍奉神侍奉到最后这个情形，不是总是叫你心里毛毛的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不懂是不懂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在变化山上，你看见以利亚在那，摩西也在那，在迦南，他怎么进去的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能够安慰我们，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就着摩西的表现来讲，他没有资格进迦南，的确他是没有进去，当时是没有进去，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，最后我们看见说，在变化山上，不止摩西在那里，以利亚也在那里，然后和主耶稣讲这个出去的事，他们就为我们的主做了见证人，见证说我们的主可以升天的，结果我们主没有升天，他宁可从黑门山下再走下来，绕了好远的路，到了哥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个就是以利亚，这个就是你看见这个迦勒跟约书亚所做的事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有摩西跟以利亚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人。所以等到主真的升天的时候，你看又有两个见证人。我们普通觉得两个人一定是天使，但你不要弄错了。因为有的人认为白衣就是天使，不一定。你到医院里面去看，很多护士也是穿白衣， 所以你不能说他们就是天使，你可以说他白衣天使没有错，但是那里很明显讲两个人，而且他们的见证一定不是天使做的，天使根本不明白这件事，是他们做见证说他主怎么升上去，主也怎么回来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，当主升天的时候，有人做见证说，你看他可以升上去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只有所以你看见说，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，结果你看见在迦南地，诶，摩西也在那里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可以得着一些的安慰，因为的确神还是满了怜悯和慈爱的神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午说到这已经说完了，已经现在已经12:31了，所以我们低头也是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因着你的恩典的确让我们听见这些话，我们看见每一步路每一站都是你亲自为我们安排，但我们在每一站的里面我们都能学习美好的功课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请你继续把我们带回来，明天如果你愿意也把我们带回来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能够知道主啊，当主啊在最后我们成长长成所经过的途径是怎样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你成长路指明给我们看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